我们继续上一次的交通，就是以赛亚书第三章。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神审判来临之前的征兆。神审判来临之前的征兆，第一个征兆就是要除掉，神要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杖，所仰赖的，所倚靠的，所仰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和所仰赖的水。换句话说呢，第一个征兆就是缺少神的话，因为饥饿不是因为缺少食物，饥渴不是因为缺少水，实际上乃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也许你可以去参加很多的聚会，也许你有读了很多属灵的书报，但你仍然没有神的话。这是审判征兆的第一个征兆，就是缺少神的话。那第二个征兆呢，就是他的勇士、战士、审判官和先知等等等等全部被除掉。换句话说，缺少属灵的领袖，结果孩童做首领，婴孩辖管他们。这讲到那些没有属灵声量的，反而在神的家中做带头的，这就是审判来临的征兆。第三个征兆呢，就是我们上次读到的十六节啊，第三章十六节讲的，就是世界的灵充满，在世界中有地位，在世界中有名声，与世界没有分别，所以这是审判的三个征兆。那我们继续上次交通的，就是第三章第十六节所提到的，他说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驴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脚而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我们知道这里的锡安就是指着前面所提到的犹大跟耶路撒冷。那锡安的驴子呢，那当然就是指着神的百姓说的。那神的百姓在当时的光景呢，已经被世界的灵充满，所以被世界灵的充满呢，第一个就是狂傲，非常的骄傲，狂傲。所以他行走挺像，就是他的颈项是挺得很硬很直的，所以硬着颈项，所以没有谦卑。所以正常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呢，是谦卑啊，是柔顺，也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但如果被世界的灵充满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感觉就是狂傲，行走挺像。然后接下来就是卖弄眼目。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应当是时常望我们主我们神的手啊，时常望着他啊，伺候在前面，在他面前啊，听他话语。但是被世界的人充满的时候呢，他就卖弄眼目，换句话他受各样的世界的东西所吸引，没有办法定睛在主的身上，这叫卖弄眼目。翘步徐行啊，所以你看他是慢慢在那里走，但是呢留不下脚踪。所以真正跟随主的呢，会留下羊群的脚踪给后人来跟随的，但在这里呢没有办法留下脚踪，所以翘，他是翘步徐行，脚下叮当。脚下叮当就是吸引人的注意，本来应该是过着一个隐藏的生活的，但现在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你看喜欢在街市上问人家安啊，喜欢在十字架上路口来祷告啊，这是脚下叮当，吸引人的注意。所以神怎么说呢？神要审判了啊，所以主必使锡安的驴子长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换句话说，让他们所有的荣耀失去了，啊，所有的羞耻显出来了。头发是讲到他的荣耀嘛，啊，他现在没有头发了，所以荣耀失去了。赤露下体代表说他露出了羞耻。 结果主要除掉他所有外面华美的东西，包括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珐琅、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等等等等。我们上次稍微有按着字面稍微解释了一下，然后他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因为绳子是要束缚他们的，光秃的代表美发，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落伤代替美容。所以你看，这是神的审判，所有这些他原来以为美的都被不好的代替了。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蓝钉要倒在刀下，勇士要死在阵上。第三个呢，锡安的城门啊，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呢要荒凉。我们知道这个到后来真的应验在就是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有短期的应验，有长期的应验。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按照字面来看，当然它也是对的，但是你如果真正来用这个字面来形容现今神的教会来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好像他形容的超过了。因为你按照字面来看的话，虽然有一点，但是普遍来讲没有这个情形，所以他这边所讲的是有更深的属灵的意思。那为了要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一段在讲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这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现在有两样东西，两个对比啊，一个对比呢其实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前面所形容的，那后面这个呢是神看为极为宝贵的。那这里的装饰，我们上次提过，它的原文就是世界的意思，就是 cosmo， 就是指着化妆品也好，或者世界也好，都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说，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呢，当你按照字面讲是绝对行得通的啊。那我们现在是讲更深的意思，所以这里实在是讲的这世界的灵所充满，世界的灵所充满。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特别讲到，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界的灵啊，乃是从神来的灵啊，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不要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因为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模型，要把神的儿女呢，把它磨成世界的样子。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就在教会里面，很多其实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了，你几乎看不到什么界限了。但是因为我们人不懂，我们还觉得我们跟世界好像打成一片了，好像这是很好的，芥菜总变成了一个大树，这很好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上面有飞鸟已经在那边搭窝啊，在那边有神的撒旦的座位在里面啊，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世界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这是他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你沾染了世界，你爱这个世界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你就不能爱神。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又爱神又爱世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但神的话很清楚，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世界有什么东西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且这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神的旨意才能长存。 那讲到世界的东西，我们通常都是注重世界外面的东西。我们当然知道，比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好。但是世界的灵比这个更深，这是我们必须要来看的。而且世界的灵呢，它能做工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效果，好像是从灵，我们灵圣灵里面来的。就说它有一个，它要造成一个混淆，是我们不能够分别哪些是出于圣灵的，哪些是出于邪灵或是世界的灵。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要来稍微来复习一些我们从前可能有教导过的啊。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要稍微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啊。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是用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在这里，首先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这是我们的身体，我想我们都没有问题啊。以前我们不懂得科学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人怎么跟尘土有关系？现在科学一分析就果然，你看我们人死了以后，我们说尘土的要归于尘土，人死了以后一分解掉以后呢，所有我们人身上的东西都是在跟尘土里面一样啊，只是比例不一样，就是尘土上的很多的化学的比例跟我们身体的比例不同，所有的元素都一样的啊。科学家把它分析以后，全部都是尘土里面的，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清楚，因为耶和华是因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的，然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我们知道生气，这个气在希伯来文也好，在希腊文也好，气跟灵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呢，神在人的身上吹了一口气，就成了人的灵。但这个灵呢，不是神的灵，这点我们要弄清楚。因为这个灵呢，是给人成为人的灵，好让我们跟神沟通的一个器官。所以这个跟神的灵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能力可以跟神来沟通，因为灵跟神的灵是同一种性质，就是说可以沟通，同一种性质。然后因着这个灵进到人的尘土身体里面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知道原文就是活的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灵有魂有体，他就成了活的魂。换句话说，人所以成为人，他的重点在哪里呢？是他的魂，活的魂。所以魂就成了人的人格，所以什么东西是代表人的呢？不是他的灵啊，不是这里的灵，也不是他的身体，真正代表这个人的乃是他的魂。所以魂是一个人的人格啊。所以在圣经上常常提到多少，譬如说我们读到雅各他一家七十口啊，他是七十口魂，他不是讲七十口人，这是口魂啊，因为魂是他里面的那个代表啊。所以你就看见神造人的时候呢，你看有灵有魂有体，但是呢中心对人来讲呢是活的魂。那我们晓得这个魂在我们的身上啊，神是有他的目的在的，因为这个魂呢是我们自己这个人的中心啊，那他可以有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他应该是借着灵与神沟通，然后服在神的手下。换句话说，人正常的光景应该是他的灵是主人，他的魂是管家， 啊，身体是他的仆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就正常的。那神造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赋予人极大的能力，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从25节看到26节看到28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首先神造人的时候，他造什么？造着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就是说，不仅仅是讲了外面的形象，更是讲了里面那个特质。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你看有神的那个特质在人的里面，然后他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换句话，神赋予他一个能力，能够管理整个海陆空，而且呢还叫他们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你看神造人的时候给人非常大的能力或者权力在他的里面，但是呢神有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必须要吃这个伊甸园树上的各样的果子，只有一样你不能吃，你吃了要死，就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我们晓得这就来到了第三章，这个伊甸园的征战了。这个征战非常的重要，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看见蛇来诱惑夏娃，就问他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夏娃后来就受了骗，就吃了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那这个征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好像神能够自由选择，人也可以自由选择。神没有造人像个机器人，如果这个机器人不会出问题的，你按着命令去做就好了。但神给人一个自由的意识，这是神实在是爱人才给他这样的。你知道神如果不给人这个自由意识，神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但神因着爱呢，神愿承担这个麻烦，就给人家自由的意识。如果他拣选了生命树，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个依靠的生命。换句话说，他不愿意离开神而独立，他愿意叫什么？借着灵与神沟通，让神的灵在他的灵里面做主，让魂服在这个灵的管制之下，然后身体呢就服在灵的下面，魂的下面。但是呢，当人失败了以后呢，你看他就拣选了独立的生活，这个时候他的灵就死了。换句话，他现在呢，魂就做了主人。身体是他的奴仆，那灵呢就完全放在一边了，就死了，失去了功能。但是灵，人的灵虽然是死了，是向着神死，我们不要忘记了，但是那个灵呢仍然被邪灵给控制，所以邪灵仍然真能够在堕落的人身上做工。所以现在人可以交鬼，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人的情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好像还不差。可是如果你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你就发觉人进一步的堕落了。创世纪的第六章，人进一步的堕落，堕落到什么程度呢？就第六章的第三节所讲的。在第六章的第三节，我们就看见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换句话说，现在人呢，不但是堕落，让魂做主了。人还堕落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了肉体，换成他的特点就成了肉体了。所以你看见整个人堕落到第六章的光景呢，整个人颠倒了。一个正常的人呢，他是灵在上面管理，魂在中间，体在下面。那到了堕落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整个人翻转了，身体在上面，魂在中间，灵在下面。现在身体做了主人了。我们明明知道，比如说明明知道吸毒不好，但是人还是要吸毒，为什么？因为身体做了主人。明明知道你知道赌博不好，我们也懂，但人还是要去赌博。所以许许多多事情 我们明明知道，比如说这个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不好，会发胖会生病，我们还是要去吃，所以身体就做了主人了。你看整个人堕落到这个时候呢，就落到了一个完全颠倒的一个情况下面去，这是人堕落了以后发生的东西。这就产生了宗教啊，这是宗教的来源的原因啊。因为宗教，他现在发觉人开始人堕落，他想到了人如果是现在身体在上面了啊，所以呢，现在宗教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克制身体，啊，压制身体，啊，借着各样的修行，各样的甚至他们的打坐、默想。甚至所谓的祈祷，还有境界各样的食物，境界嫁娶，你看看都是在身体上做压制的工作，好让人能把这个身体整个再转过来。但是宗教能够转的呢，最多转到什么地方？把魂抬到上面而已，就是因为他的灵还在下面死掉的。所以你看宗教能够做到的呢，顶多是做到魂做主而已，但是仍然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堕落的情形，因为魂做主。所以宗教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宗教只能够呢满足自己而已，满足自己而已，你不能满足神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啊，为什么要造灵呢？因为灵能够感觉神的。那为什么造人呢？为什么有魂呢？因为魂是感觉自己的。为什么要造身体呢？因为这个身体是感觉这个世界的，所以有灵魂体。但是宗教呢，顶多把我们带回到人刚刚开始堕落的那个光景，就堕落的光景，这是宗教能做的。但是很奇妙啊，你会发觉很多的宗教在走这种路，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少数的宗教呢进步的更深了，就做到更深的一步，做到哪一个更深的地步呢？你就发觉宗教呢就开始借着许多的工作，开始发掘就是想要做到人更深的那个里面的那一部分。在他们来看好像是摸到人的灵，但实际上他是摸到魂的潜在的那一部分，所以实际上还是摸不到灵的地方，这是宗教的。所以宗教借着很多的秘术，或是我们说的打坐，或是吐纳，或是借着冥想，甚至所谓的祈祷，进食，它脱离的就是好像身体的瑕疵呢，就进到更深的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摸到魂的那个潜在的势力。所以你就发觉呢，宗教特别是那些古老的宗教里面啊，你说像我们讲，比如说像东方的印度教来讲，他们有些人因着操练的缘故啊，他把身体压制到一个地步，就把魂里面那种潜在的力量，当时人还没堕落的时候，那种神赋予人的潜在力量又发掘出来了。那这个力量呢，是因着人堕落成肉体以后，被肉体给包围住了。因着人堕落变成以魂为主的时候呢，被魂的力量给压制住了。现在宗教呢借着这些打坐吐纳这些事情呢，就把人里面那种原来神赋予人的那种魂的那种力量慢慢慢慢发表出来。所以他们有的人呢有所谓的透视力或是所谓的千里眼，或是甚至有所谓的就是什么有预知预卜的能力。那为什么宗教能够发展成这样的情形呢？因为这是邪灵在里面教导他们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他们也能够行一些神迹。所以你现在看见呢，各个宗教他们现在在宣扬神迹，因为他们宣扬神迹有一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贬低神真正的神迹，好像神能够做了，我们的神也能做嘛，所以他贬低了，而且呢，接着这些用来迷惑人。不但宗教是这样子，你发觉科学现在走这条路，因为宗教跟科学就现在结合在一起了。那科学怎么做呢？你知道科学在研究人的，所以什么叫做心理学？ 心理学在希腊文的那个字就是魂学，就是研究魂。那在研究魂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你知道有所谓的催眠术，那弗洛伊德有所谓的催眠术。催眠术很奇妙啊，它把人不仅仅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意识部分，还有什么下意识或者潜意识那一部分。那许多神的儿女搞不清楚这个，他觉得意识是指着我们的魂，下意识或潜意识呢，这是我们的灵，但这是错误的。潜意识和潜意识呢，都是魂的一部分。意识是我们知道的，还保留到的；潜意识呢，是封闭起来的。神原来在人还没堕落的时候给人的那些能力，是潜在的。现在呢，借着宗教，借着科学呢，把它发表出来。所以借着催眠术，催眠术就是使人思想倒空。给邪灵预备地步，所以借着这些的催眠呢，你看邪灵就混进来了，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就想，就突然就领悟了，领悟什么呢？他说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天堂地狱，人就是轮回嘛。今天你如果做得好，你下一代你就是还是人嘛，不好了你就变成狗猪嘛。然后有的人呢，就回到他从前，他上一代可能是清朝的什么大官，或是蒙古的王子，你看到没有？就这些东西都进来了。而且呢，科学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你的上一代的那些东西。实际上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谎言。所以现在宗教也是开始研究心理学，为什么呢？就是开始研究魂的东西。事实上，你要知道吗？人，等一下我们也讲到，不管魂也好，不管是身体也好，神的话告诉我们，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真正能够叫人活的，就给人生命的乃是灵。所以不是观察人的气色来告诉人家，来开导人家，不是研究这些科学甚至心理学来帮助我们来辅导，这是必须要出于灵的，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带给人生命。否则的话，你可以带给人表象，甚至你能够带给人一些安慰，甚至你可以带下了一些医治，甚至你可能带下一些神奇。但是宗教都能做到这些东西。而且呢，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真正出于圣灵的很奇妙，真正出于圣灵的，你不需要努力，你不要花力量。你想想看，圣灵如果要做工，需要我们努力吗？不需要，对不对？但是呢，宗教可以教导我们，宗教可以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非常的用力，用力到一个地步呢，比如说今天这个人不悔改，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向着这个人去了。向这个人去，你要知道这是产生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圣灵的力量啊，这是一个魂的力量啊，结果这个人就被压制住了。但是很奇妙，真的出于圣灵的祷告呢是怎么样？出于圣灵的祷告是向上的，换句话是向着宝座去的，是向着主的，不是向着人的。因为所有的宗教，你包括回教在内呢，你知道他们每天有三次或者说每一年他们有特定的节日，几百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的祷告就向着一个方向，事情就成了。这是什么力量啊？这出于灵的还是出于魂的？你要弄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要这是很容易，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很容易怎么样呢？被仇敌利用，以属魂的力量代替属灵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第三章后面所讲的那一段，就是说什么了？就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好像真的很美，好像很多那个东西，但是呢，神要审判这个东西。那现在基督教，神的儿女呢，变成大户人家， 许许多多的研究呢，因着人热心追求神迹，追求奇事呢，那不知不觉呢，就被邪灵所控制。彼得，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主要试验哪些是出于神的。所以你不要，你要当我们有一点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呢，你不要忘了，你同时呢，当你向圣灵打开的时候呢，你同时也向着整个灵界开起来。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圣灵会进来啊，其他的灵也会进来。所以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出于神的。那圣灵的工作是怎么做？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是怎么工作。圣灵的工作呢，总是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肉体或者出于肉体那个己的生命呢，带到死地。所以保罗怎么讲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事实上把我们的己，就是这个魂生命啊，带到十字架下面致死，好让我们呢，因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都带到死地，我们的灵才能够单单的与复活的主联合，凭着信心来祷告，让圣灵来做事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路，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今天如果一个教会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不愿意对付这个魂的生命的话呢，你仍然可以达到成功，但是却不是神所要的。为什么？我跟你讲，因为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了同样一招，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世上的荣华都是你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你可以不必上十字架了，你只要拜我一下就都可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的路，换句话说，你只要向这个灵拜一下就好，这些你都可以有。所以神看我们啊，不是看结果而已，也看过程，也看源头。这个源头是不是神发起的啊？中间的过程是不是圣灵的工作？结果是不是归荣耀给神？这是神所看的。所以到那一天，有许多的人来到主面前，是说：“我不是奉你们的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你看，传道、赶鬼、行异能。但主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称许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来看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所看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很重要的一个征战啊。我们今天只能大概的讲一下，我们不能讲得太深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他有30年隐藏的生活。这个隐藏的生活，在他受尽的时候，就把这隐藏的生活呢，所代表的原则全部向我们显出来了。这30年的生活呢，就是他的受尽的生活所代表的。什么叫受尽呢？受尽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人啊，已经埋在水里了。所有出于我的，我啊，这个以我为中心的这个人呢，已经埋在死水里面去了。因为当人堕落以后呢，你知道这个己就成了这个人的中心，这个己。堕落的就成了这个人的重心。所以主耶稣30年的一生是怎么样来结束的呢？本来是浸在水里， 然后从水里上来以后呢，他怎么开始他的服事呢？你看，他就开始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三次的试探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对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仇敌叫我们做的工作都是错的。如果你按照对错是非来讲呢，你就落在知识三二熟的果子里面。仇敌怎么讲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没有错。神的儿子难道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吗？当然可以啊，对不对？但主耶稣怎么讲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当然如果主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做这事情。但是主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因为他也是人子，所以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不能做。然后魔鬼要带到殿顶上，就要从殿上跳下，说你如果神的儿子跳下来，死者一定要把你接住，这也没有错。但主耶稣仍然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他说不可试探主的神。然后魔鬼又带他到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看。换句话说呢，这些东西你只要拜我一下都给你。但是主说撒旦退我不愿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知道当主经过了十字架以后呢，你知道根据诗篇第二篇，这些都要给他，对不对？所以现在你有两条路得到这个东西啊，都要得到这个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换句话，这个国要变成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了。但有两条路，这两条路你要选哪一条？魔鬼提供的路就是你避开十字架，你也可以得到。神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你要上十字架。所以今天仇敌也在继续在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做同样的工作。你要怎么走呢？你可以避开一切致使肉体跟魂生命出来的东西，你可以避开这些，你仍然可以得到我给你的。还是你与基督同定，然后从神领受这些东西，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很重要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第五章，首先来看主是怎么做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知道这里讲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出于我，出于我这个人的啊，我都不能做什么。你知道我们的主他的魂是非常干净的，是洁净的。你知道我们的魂呢，我们的心思常常非常的混杂掺杂啊，是还仍然是堕落的心思。我们的感情呢，我们常常随着肉体的喜爱去喜欢，然后我们的意志呢，常常是按着我们自己想要决定，我们就来决定。但主不是这样子，你看主总是以父的事为念啊，所以主的心思是完全那个更新的心思啊，就心那个心思从来没有堕落过的心思。他的情感呢，只爱父的旨意啊，他的意志呢，只遵循神的旨意而行。这是我们的主，但是即使这样子，主仍然说了，出于我的都不能做。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原则，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如果按照对错来讲，主可以做，因为他做了也不会错，但你就失去那个原则了。那个原则就是说，只要出于己的我都不做，这是主所占的地位，这是也是我们应该要占的地位。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路加福音十二章 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你说这是什么话呢？主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迫切就是我何等的被拘束，主感觉到他被拘束被约束起来，他一直在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受的喜。这个喜是指十字架说的，换句话说，他等他这个当受的喜，这个十字架他身上才能够释放他。所以我们的主借着十字架呢，我们叫他把他生命释放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那主耶稣他的魂是纯净的魂，他的己是非常纯净，不像我，但是他都觉得他被约束了，一直要等到经过十字架以后他能够释放出来，生命才能释放出来，就好像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释放出来。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一生都是同样的原则，就站在死地，站在死地向着自己死，即使自己是对的，他仍旧站在死。那今天我们就常常落在知识三个数的果子，我们常常说我这是对的，有什么错呢？我这样讲是对的，为什么不能讲？所以不是对错的问题，你知道对错只是宗教的问题而已。如果按照错来讲，那是顺着肉体；如果按照对的去做，那只不过是宗教。但如果我们舍己，出于自己的我什么都不做，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来做呢，那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他的经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出来。还有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看可能更清楚，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十二节，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看保罗讲了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什么叫做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就好像你知道保罗身上有一个标记，或者说表保罗身上有一个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死。所以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那这个死在原文不是一个名词，在这里好像是名词，就好像耶稣的死是一个东西我们带在身上，但在这里这个死是一个动词，换句话说，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杀死，就是说这个死呢一直在他身上发动。比如每一次我们跟人家讲道理，我们跟人家讲对错的时候呢，保罗身上要开始讲的时候呢，保罗身上就有一个耶稣的死来杀死他。所以他本来是要跟人家去讲道理，去跟人家去辩论去争辩，这时候因着耶稣的死把他这个东西就杀死了，所以呢他就不讲了。所以他只讲什么呢？讲生命，不讲道理，不讲对错，这叫做杀死。每一次他要发脾气的时候呢，他发现了耶稣的死就把这个东西致死了。每一次要抱怨的时候呢，耶稣死就把他杀死，这叫什么？这叫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你知道我们要论断很容易啊，对方错了嘛，我们当然可以论断，但是呢耶稣，如果你身上藏了耶稣的死，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你会发觉你论断也没办法论断了。这样子你会发觉呢，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人你就发觉他，你在身上看见了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耶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原则。 所以这跟宗教有何等大的不同。宗教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要发展发表你里面的那个东西，但是呢神的路是致死你魂里面的生命。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耶稣的生就在你身上发动，然后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呢，你看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人看到你这样的生命呢，人也开始得到生命。所以出于魂的、出于肉体的呢，不能带给人生命，只有出于灵的、叫人活的来设立。所以这里的话很清楚，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头脑能够认识的，也是我们头脑知道还需要圣灵来带领。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乃是灵在管制的人。真正属灵的人是灵在管制这个人。所以你看见圣经上有好多属灵人了，对不对？你看见但以理、尼布甲尼撒都说到他身上有神圣的灵。你看约瑟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怎么讲呢？他身上有神的灵。你看讲到圣经上神对摩西讲到说要立约书亚接替他的工作的时候，说约书亚身上有圣灵。所以灵成了这个人的标志，就他是在服在灵的管制底下。有很多时候我们讲的理由都是对的，但你真的安静下来，你发觉那是属于你的魂的。你真的来到神面前呢，圣灵说我没有这么讲，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你讲的也许是对的，但不是出于我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发觉呢，你就看见我们要注意两件的事情。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分辨灵，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世界的灵或其他灵的话呢，我们就会受欺，要懂得要怎么分辨。第二，我们要怎么知道你跟魂的分开？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有许多包括神的儿女在内，他已经灵魂不分了，他说没有这种事情。但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灵与魂与身子讲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连神的儿女呢，因为不会分，所以他就讲到所谓的二元论，就是灵魂跟身体。外邦人这么讲我们能够了解，因为他灵死了，连神的儿女甚至传道人也这么教导的，这很可怕的事情，灵跟魂。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人的灵跟魂不能分开呢？就没有神的话。神的话一来呢，就把灵跟魂分开了。所以灵魂的分开不是我们去想，许多人，你知道，整天在想我这件事做这样，这句话到底出于灵的还是出于魂的？那搞得这神经都软弱起来了，神经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灵魂不是我们去想来分的，你不需要去想，自然就会知道。怎么知道呢？突然神的话来了就知道。但神的话进来有条件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不能随。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你没有办法知道的。首先，一定要是一个奉献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奉献的生活呢？你不可能知道灵有跟魂分开来的，所以奉献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常常不完全，然后我们愿意把今天把自己交给主，明天又撤回来了，所以奉献呢，你不要好像觉得你一次就可以做成了。所以奉献的就业里面就是翻祭的代表，所以早晨要献一次，晚上要献一次。因为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你发觉哦，你有些东西还没奉献，要继续摆上来。然后到了月朔安息日的时候，你奉献的更多，为什么呢？这就代表说神的恩典给你更多的时候呢，你就奉献的更多。以前你不能奉献，你现在可以奉献，就把自己全人完全毫无保留的奉献。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奉献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没有奉献生活的人啊， 你可以继续去读经，你去祷告，你参加聚会，没有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你必须要神的话，必须要神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要需要来读经，我们需要来交通，我们需要来领受，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预备什么呢？预备圣灵借着其中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这个话呢就能够把我们灵跟魂分开。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在主面前要竭力进入安息。我们上次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你要竭力进入安息。换句话说呢，你不能说我奉献了，然后呢我心里面很乱，你知道，我就常常被那个事情搅扰。那仇敌喜欢搅扰我们的心思啊，所以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不能够被这些搅扰住了。你一搅扰，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灵跟魂的分开了。所以最起码我们在这边提了三个大的原则：第一个神的话，第一个奉献，第三个安息。这样子你才能够进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不是一切的灵都可以信的。虽然你摸到是灵的东西，但是你不可以都相信。讲到分辨灵啊，有很多方面啊，但我今天就要从另外一方面讲啊。以前我习惯是从约翰一书第四章开始讲，但我今天不讲这个，我以后有机会我再说。其实我以前也讲过，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七章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知道假先知就是那个敌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的，是假先知，所以代表别的灵的。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你要怎么辨别呢？披着他的果子，披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裂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你看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做这个比喻，很奇妙的。荆棘啊，它结果子的时候，你发觉很奇妙，它的果子啊有点像葡萄，有一点像棘藜呢，它的样子呢有点像无花果，所以你很容易冒充的。但是呢，你去在荆棘里面去摘呢，你就摘不到葡萄；在棘藜里面要摘呢，你摘不到无花果，所以没有生命的供应。但是呢，如果是出于灵的，出于圣灵的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爱、喜乐、和平，就这些东西。到最后是节制，你看有节制。所以就发觉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凭着它的果子。所以你看，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比如说我讲好了，有的时候我们追求灵恩，追求到一个地步，你会发觉呢，有纷争，有嫉妒，有骄傲。你看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圣灵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你发觉这个灵有问题。因为出于圣灵的是怎么样？谦卑、合一。就发觉原来你看它的果子就看出来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不要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这标准是衡量我们自己的。约翰是讲说，一切灵不可相信，只是我不要去分辨，你不要去分辨别人的，你分了别人你就开始论断了，我跟你讲。所以要记得，当死在我们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你看，我们不去支持自己，我们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呢，你发觉我们自己没有被支持，别人也都，别人被你支持了。但是你像支持自己，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常常搞颠倒了，死在我们身上没有发动，我们去动在别人身上了，结果呢，不欢而散。 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到底我们里面是谁在做王，是我们那个己做中心在做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觉我怎么思想都是我在思想，我怎么喜欢，我喜欢这，我喜欢那，我下决定还都是我。但如果是圣灵做主，那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圣灵怎么想，圣灵爱喜爱什么，圣灵怎么决定。哦，你看这两种的情形，你看我们是我，而不是圣灵或者神怎么想，神怎么做，哦，神怎么决定，神怎么爱。所以你看我们差了好多。那如果今天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当然我们不是一下就完全的。圣灵通常是两方面的工作，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呢，那就是微小的声音啊，或是说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启示，因为圣灵是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他在我们里面光照，要启示在外面呢，就借着环境来管制我们。所以一个是外面借着环境来管制我们，而一个是借着里面的光照把我们带到那个正确的路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的要非常的注意啊。这个东西说句实话，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是实际上是圣灵来做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有学习，要有操练，啊，所以我们要走上这一条正确的路，啊，我们刚才提过了，你知道我们要操练的第一个就是奉献，啊，奉献，而且呢清洁的心，就是单纯的心，清洁的心。那我们心太复杂了，要越过越单纯，在主之外的东西要慢慢的抛掉，要一个单纯清洁的心。因为清晰的能够看见神，看见神的心意，摸到神的旨意，知道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所以清洁的心很重要，我们需要不断的求主来鉴察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常常被我们的心给欺骗，求主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偶像没有，那个恶行的原文就是偶像，看有什么偶像没有，引导我们走良心的路。还有就是说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做的就是提醒我们的良心，所以要长存一个无亏的良心。因为良心有亏以后啊，你知道慢慢你就对圣灵借着良心说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就是奇怪，我怎么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啊？因为别的声音太大了，你知道，声音太吵了。你在旁边如果放了大的音乐，你就听不到人家的讲话了。就外面太吵，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才能有什么真实的信心。因为良心跟信心常常是发生关系的，良心一有亏，信心就有漏洞。所以好像船破了洞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生命是越来慢慢长大的，长大还有一个秘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神给我们多少的亮光，多少的启示，我们就顺服多少。换句话说，当你顺服了，神就给你更多的启示。如果你已经有启示，你不顺服了，就停在那里了。但是有一点，我想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要非常的平衡，因为我们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了灵，那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造天使是灵，我们还是人。所以我们是有肉体，我们是有软弱，所以这个软弱反而是我们可以跨神的地方。所以保罗不以他的软弱为羞耻，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是刚强，因为在我的软弱身上呢，我能够看见神的能力。所以 那我们不是说啊，今天我属灵到一个地步变成灵了，啊，我没有肉体了，没有那个了，那是不对的事情。啊，如果神要造我们就像灵的样子的话，他把我们造成灵就好了，他不需要让我们变成灵魂体，他也不需要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了，啊，因为坐在宝座上的还是人子的形象。所以我们有肉体，我们有软弱，只是让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软弱发生。为什么？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住的来依靠他，我们永远离不开他，这是很宝贵的。所以神不救拔天使，神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活在肉身当中，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他，我们只是堕落的感觉而已。好，我们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以赛亚书第三章。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特别就是把它强调很详细。因为我们在讲在幕后的时代，邪灵最大的工作，敌基督最大的工作呢，就是要以属人属魂的力量冒充假冒属灵的力量，为的是什么？为的要给敌基督预备道路。所以当敌基督一来的时候呢，他要行大奇迹，行大的神迹，大的奇事，连选民都被迷惑。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借着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致使我们，让我们处理自己的都放下来，让我们能够与复活的主、复活的生命联合，凭着信心仰望祷告我们的主。好像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些祷告，主，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按照天然人，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们实在是不懂得属灵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事实上，你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愚拙，我们卑贱，我们被人厌弃，我们无有，所以你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夸。事实上，我们要夸来是夸我们的主，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拣选了我们。但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你既然拯救我们，就要拯救我们到底。因此，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全人再重新交在你的手中，好让你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工。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的时候，我们就给圣灵开路，让圣灵能够自由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把我们带进那个真理的世界里面。特别在这幕后，主，你要回来的时候，仇敌是何能猖狂，保守我们向着你仍然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单纯的心，单单的要主你的自己。主，不让我们被外面这些所有的混杂的事情所吸引，让我们向着你，主，只要单单的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可以在世界上，甚至在宗教的世界上，甚至在基督教的世界上，我们能够默默无闻，但主要主，只要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这就是我们的喜悦，这是你的喜悦。主，你祭奠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心愿，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靠不住，但是主啊，你持守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这样子存着这样的心，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见你的面，毫无任何的羞愧。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话，让这些话不随便过去。主，一定要做成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